我们今天要来看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九章开始32节以下一直到第11章，讲述了彼得生平，他如何跟哥尼流这位外邦的百夫长之间的这一段故事。整个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文脉当中，常常会有一个人物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物接续，又接着另外一个人物，它有些重叠的部分啊。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到30节讲述扫罗的归主，然后之后呢，这一段从9章32节开始又交代一个片段，彼得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一些工作。好，有讲到彼得如何使以尼亚得医治，他如何使多加复活，这是彼得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两件神迹的服事。之后呢，就讲述彼得要准备被上帝引导突破到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家里面去服侍。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读下来，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重复。故事发生是在第十章，然后当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教会当中就认为说，诶，彼得你怎么可以去哥尼流外邦人家的时候，所以彼得在第11章还把这个故事再讲了一次。然后呢，等到第15章，也就是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彼得又把这个故事再说了一次。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哥尼流信主的故事在《使徒行传》当中好像非常的重要，记录着福音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可以想象，彼得跟最初这些使徒们，他们都是穿着长袍的很典型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留着大胡子。哥尼流是在该萨利亚，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好，各位可以想象罗马的军官他的装扮，他不会留着犹太人的大胡子，跟犹太人穿着长袍的这个是典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物。而福音怎么样从这个穿着长袍子的犹太教的世界要进入了外邦人哥尼流的世界当中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上帝不出来帮帮忙哦，你会发现彼得很难突破要去跟外邦人传福音。首先呢，第十章一开始是讲述说哥尼流呢，他看见了异象，有天使对他说，你所有的祷告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段异象对话出现了更多次哦。除了这一次，路加记载着哥尼流所见到的异象，后来呢，哥尼流派他家里的虔诚兵去邀请彼得来的时候又讲了一次，不然彼得还不来哈。然后等到彼得来的时候呢，哥尼流又说了一次，所以请你来。后来等到彼得在犹太人面前来说明他为什么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又把这个异象又讲了一次。所以我们了解在这段事件当中，就是要说明凭什么福音能够进入外邦，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引导，不是出于人的计划。如果出于人的计划，你会发现啊，大概他们怎么样都不会计划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哈。在这个故事题材里面，哥尼流就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好人，他是敬畏上帝，不止自己敬畏上帝，经文说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是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他的敬虔不是只有在属灵的事上，他在生活上也是有敬虔的。同时呢，在他旁边的人呢是一个虔诚兵，所以你会发现这哥尼流真的很典型的是个好人。有时也让我们思想哦，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哦，好人也需要知道救恩才能够到上帝面前来。有时要如果遇见一些朋友，他常常说我的婆婆好，我的亲戚他们真的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比基督徒还好，他们的整个的善良的品德有时候比某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还优秀，还要有见证的样子啊。可是有时候让我们想想，如果这么好的人只因为没有认识耶稣就不能够在永恒当中被上帝纪念， 那我们更要迫切的把福音带给这些所谓好人，他们需要耶稣，在所有的善行当中，他们是被纪念的。所以呢，上帝就差遣了彼得，要去把福音带给哥尼流。所以经文当中，先有一个画面，是在哥尼流的家中，哥尼流蒙圣天使指示，说你所有的善行祷告都被纪念了，你去找那个彼得来。所以在哥尼流所在的该撒利亚，他要派人出发去找彼得。虽然画面就转到彼得，在第十章的第九节开始，彼得呢在另外一个城里，在约帕，也在房顶上祷告。然后很有意思，说他觉得饿了，这个时候他也看了异象，他看见有一块大布系着脚，在里头有许多各样的四足的走兽跟昆虫，还有各样的飞鸟，还有声音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然后彼得的回应都是说，哦，不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的十三章啊，有提到对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而言，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洁净的东西呢才能够当作食物，洁净的东西呢才能够当作供物来献给上帝。这在旧约，在主前十四世纪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这些律法对这些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在旷野漂流时期，有许多东西如果你不能够彻底的熟食，它会带来许多的传染病。所以变成说，上帝教导以色列人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生活当中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所以这个律法对以色列而言实在是给他们的保护。可是到了主后第一世纪，彼得呢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犹太人，他仍然活在这个律法的框框当中。可是上帝却提醒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子的对话跟意象呢前后有三次，然后彼得正在思想猜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时候哥尼流所派来的人就到了，哎呀，彼得就想起了这个意象，所以彼得就愿意跟着这些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去哥尼流的家。这一段故事你真的发现真是圣灵预备，这边对哥尼流说，这边又去预备彼得，让彼得能够突破这样子的框框，能够跨出去。在十章十九节啊，说彼得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好，有三个人要来找你呢，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在这一件事情，使徒彼得要进入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你会看到上帝要使用异象，上帝差遣天使，圣灵要向人说话，大费周章的让福音要从犹太教的世界，犹太人的社群要开始突破进入外邦。所以这真是一个福音的大要进，这是上帝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想出这样子的计划。如果人要来做计划，大概我们就会拦阻哈，不可能，不可以。外邦人也许在当代世界当中，犹太教人不跟他们来往，不进他们的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上帝预备了一切，让彼得突破这些障碍，要开始走进外邦人的家。哥尼流就在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所有的亲属密友在他的家里面，像是一场布道会。然后嘞，讲员姗姗来迟哈，因为要请这个讲员还不大容易啊。哥尼流所派去的人还会跟彼得说清楚，因为哥尼流见了异象，有天使只是说要请你去他家。然后彼得呢，还有圣灵提醒他，有这三次异象提醒他，他才跨出这一步。哥尼流大概等很久啊，一见到彼得呢，就俯伏在彼得脚前拜他。他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上帝说要找来这个人是何许人啊。彼得说，不不不，我也是人。然后之后呢，进去之后，圣经当中就讲述这个讲员开始上了讲台，开场白，彼得怎么说呢？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这讲员还很不甘愿啊，会众都预备好了，好，这个讲员呢还没预备好。然后呢哥尼流又开始说嘞，前四天这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诶，哥尼流不得已只好把他在前面他所见的异象在彼得面前又讲了一次。你发现要说服彼得还真难哈。哥尼流先见了异象，路加写了一次，然后哥尼流派的虔诚兵要请彼得来的时候又讲了一次，然后彼得好不容易来了，要讲些什么嘞？好，哥尼流只好把他看见的异象跟彼得又说了一次。哥尼流说完了说，好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彼得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哥尼流都已经预备好了，上帝嘱咐你什么我们都预备好要来听了。哥尼流讲了一长串他的见证故事，彼得这位讲员终于开口了。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句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你们发现应该是说给彼得自己听的吧。所以之后呢，彼得就开始讲道，讲到了核心的内容哦，跟其他篇的讲章很类似。他首先有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然后讲到他的复活。这是在传福音当中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是谁，耶稣的生平事迹。可是生平事迹整个是引向耶稣上了十字架，而十字架其实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耶稣没有被死拘禁，他的复活见证了他是上帝所高立的基督。所以这是彼得的讲道的内容。这个讲道当中彼得就说明我们这些都是与耶稣同吃同喝与他同在过的门徒，我们今天就是来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同时也是众先知所见证，凡信他的人都必因他的名罪得赦。这是彼得的讲道，对外邦人彼得是这样见证，他没有引用旧约圣经，他来见证了耶稣是位在历史当中真真正正生过服侍过死过复活过。而这位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属于耶稣的人呢？就是凡信靠他的人，这位上帝所高立的基督是审判的主，他也是赦免的主。只要求告他，信靠他，他就能够赦免每一个求告他的人。他的讲道，路加就只记录在这个地方。圣经当中很戏剧化的讲哦，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诶，讲员布道的时候还没有呼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还没有呼召要不要决志要不要举手，诶，这个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也可以说彼得的讲道把真理的核心讲明清楚的时候，他还不用呼召圣灵就工作了。圣灵好像打断了彼得的讲道，圣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呢，经文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边同时提到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还有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的身上。有什么现象呢？外在的现象就是这些使徒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好，休息哦，这个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最初的120个门徒的身上也是这样的现象。这是彼得也没有按手，他们还没有求告也还没开始祷告嘞， 而只在彼得的讲道当中，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洗，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个时候彼得的口中是说，他们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在哥尼流这个事件当中，特别路加写作了，就是圣灵似乎作为一个记号，第一批外邦信徒要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圣灵亲自来做见证，跟当初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所最初领受圣灵，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让彼得无可推诿，他们跟我们一样。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他要交代福音的进展，以及使徒们在传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用圣灵印证，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人可以禁止，没有人可以推诿说，哎，他们不算，他们不是真的信。从这个当中你会了解，这是第一批外邦的信徒，由使徒彼得所带信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好，为他们受洗。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啊，就是会认为说，哎，这个是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他所有的传福音或是教会的运作都是一种典范，都是一种模型，我们通通要照着做啊。其实你注意啊，并不是全部要照着做。譬如说我们在讲过他们好像凡物公用在实施共产吗？其实你会了解，这是当时有特别的需要，后来的初代教会当中并没有这样做。而在这个时候圣灵是先降下，他们才受洗，这是一个特例。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使我们属于主。好，所以留意，我们不是通通要一个模式，好，没有圣灵降下你就不能受洗啊，并不是啊，而是在第一批外邦信徒身上，特别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要来做见证，这个是真正圣灵所推展的福音的路线。不然这些犹太教背景的信徒们很不容易突破，要把福音带到外邦去，要让福音能够突破这些成见，能够进入外邦的世界，你会发现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使徒行传的11章开始啊，就是当使徒彼得服侍完了哥尼流，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呦，你会发现还遇见挑战，遇见难题。那些奉割礼的门徒竟然跟彼得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咦，奇怪，他们怎么不是说，哇，彼得你好棒哦，上帝使用你在那边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会，他们竟然说，哦，你去外邦人家跟人家一起吃饭了。你大概也是发现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优先次序哦，需要被圣灵来光照，需要被挑战，重新重整。我们可以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不然常常我们一些枝微末节，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奉割礼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竟然在意的是这个，而不是有人信主得救。所以当彼得面对这些人的辩论跟挑战的时候，彼得就开口，圣经上说他把这事挨次讲给他们听。彼得又讲了一次，我看见异象，有一块布垂下来，好，等等等等。然后呢，等到他去，又说这些哥尼流的家人，上帝如何预备了他们。彼得就见证说，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这一段他也是讲到，这是受圣灵的洗，讲述这一群外邦信徒跟我们这一群领受圣灵的洗的这一群第一批的犹太教的信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信从主耶稣的时候是这个过程，这群外邦信徒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个过程。当然也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很有 智慧的，就是跟彼得一起去哥尼流家里的，还有六个弟兄一同做见证，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各位弟兄姊妹，福音的大要进，你万万没有想到福音的大要进的突破，并不是在一个不幸的世界当中要圣灵来工作，福音的大要进最需要突破的，竟然是上帝手中的使徒，要经过福音的突破，使这些使徒们要被颠覆，要被改变。你我呢，有什么是需要被突破，以至于福音要从你我的生命当中来展现那个大要进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实在是高兴欢喜，主啊，但也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有时我们不经意的出于无知，出于小性，出于我们的成就，出于我们过去的框框，主啊，我们拦阻你的工作。耶稣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望跟期待，我们可以被你改变，我们需要被你改变。主啊，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你福音大要进的器皿，来见证是你的作为带下了属天的祝福跟能力，继续在这个时代当中展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